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，使40万中国人民陷入更苦难的深渊。李鸿章倒不负劲儿，把笔一挥签了字了。等到回国这一天，他也有点害怕。他一想，哎呀，问题够严重的，今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，还不得有人把我打死啊。所以他回到天津抱病不出，他把那聘请来的美国顾问柯士达请来了，请他先到北京奔走一圈，散布一些舆论，就说老中堂多么多么不容易，为了这次议和呕心沥血，担着风险，这才力挽狂澜，达到这么个程度。如果不是李中堂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中国就得亡国败家。这柯士达还真给他卖了力气了。奔走了一个多月，李鸿章呢，为了表示对他感谢，拿出15万两白银，柯士达的腰包也满了。暗地之中，满清政府也许给美国不少好处。咱必须说清楚，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，这个消息迅速在全中国传开，它真像火山爆发一样，震动着这古老的国土啊！上至太后皇帝，下至每一个老百姓，无不心胆竭裂呀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慈禧是卖国不假，但是一看那个条约也太难点了，难道说东洋人就此就算拉倒吗？不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得寸进尺啊，下一回还不要我的北京啊，我这宝座还坐得稳当吗？他是这么想的。那些王公大臣也感到前途渺茫，受了巨大的威胁，最受罪的当然是老百姓了，层层的盘剥，他们日子早就活不下去了，所以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咱们单说这个大卖国贼李鸿章回到天津以后，他一想得要求皇上早点用宝啊。什么叫用宝？就盖印，好让这个条约生效。夜长了梦多，再出了变化就麻烦了。这是第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交钱呢，按照条约规定，中国在上半年要拿出8000万两白银，下半年要拿出5000万两白银，加在一块1亿3000万两，往哪儿弄去？所以李鸿章就把户部的两个尚书请到直隶总督衙门，这俩尚书一个满人一个汉人，这汉尚书就是著名的大学士翁同龢，光绪皇帝的老师，这个人是主张维新的，一贯跟李鸿章不和。那个满尚书叫春贵，这个家伙挂个牌子，对于户部里的事儿是一窍也不通。当时李鸿章把这两位尚书请来房门关上进行密谈，他首先表示咱们应当进行很好的合作，不仅这条约是万难执行。他说今年要拿出1亿3000万两白银，需要户部给筹办，你们二位看看有何打算。这户部是什么？就好像今天的财政部，主管国家开支一切事项。大学士翁同龢本来就恨这李鸿章，今天一提到钱上，一个劲儿拨了脑袋。中堂，您是最清楚，我国政府历年来都欠下不少外债呀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一点钱都没有，这20万两白银 从何而出啊？我是实在办不到。李鸿章一想，汪同和，你这是不想跟我很好的合作呀？你是户部尚书，掌管财政，你就没办法。嘿嘿，他心里清楚，你是依靠着光绪皇帝跟我李鸿章找麻烦，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但是他心里这么讲，嘴不能这么说，还得表现得无所谓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国家不幸，甲午战争失败，本大臣迫不得已定下马关条约。但是东洋人这个债，还得起也得还，还不起也得还呐。我的老大人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帮着我想想办法，筹一筹款呐。中堂，但不知这款从何地方而出。王大人，那么各省是不是能多摊派一些？摊派不了了，别的不清楚，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们海关的每年收入不超过3-4千万两，而现军费和其他开支还在例外，每一年各省摊派的钱多加几十种，现在负担不起了。能不能尽力的再叫大家负担一些？顶多还能负担1000万两吧。哎呀，1000万两，杯水车薪，不济于事啊。李鸿章一想，那能解决什么？但是逼在这个份上了。哎，汪大人，是不是可以向外国借债？我们再借俩钱。中堂大人，现在我们就欠下英国汇丰银行白银4000万两，如果再欠外债，恐怕将来不好还吧。哎呀，不好还，咱慢慢还呗。王大人，你们两位辛苦辛苦，再向外国奔走一趟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个钱凑齐哟，不仅让皇上太后又要操心喽。他把这俩人搬出来，打算压一下翁同和。但是这老头呢，自己是户部尚书，管理财政，将来你再推也推不了那么干净，所以就勉强答应可以跟外国周旋一番。他们两个回到总理衙门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，不但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，世界也引起很大反响。特别是在中国这些列强，一看这马关条约签订了，日本人得了这么多的便宜，这些列强眼珠子都红了，都完全是发自嫉妒的心理。俄国公使、法国公使、德国公使三家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，说既然你们割让了澎湖和台湾，就不应该再割让辽东半岛，这个事情于理太交代不下去了。后来在这三国的压力之下，日本政府被迫无奈放弃了这一条，把辽东半岛又还给满清，但是有个附加条件，必须拿出3000万两银子的赎城费。所以马关条约上辽东半岛这一条取消了。是不是这三国政府是好心呢？不，咱得说清楚，一个好心的都没有。这俄国政府早就对辽东半岛垂涎三尺，他怕日本人插住脚对他不利。另外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对辽东半岛也是缠了不是一天了，他们想把日本给挤走，自己插进脚来，各有各的打算。这还得说满清政府捡个便宜，花3000万两银子把自个儿的地方赎回来，这个数字再加上就是2万万3000万两，上哪凑去这钱呢？ 汪从和回来以后决定先跟英国人打个交道，因为历年来欠着英国4000万两白银呢。这英国的总税务司叫赫德，从上海赶到北京，与汪从和两个人会谈。等汪从和先把这意见提出来，说还要麻烦贵国，我们打算借俩钱儿。赫德表示的挺好啊，汪大人自管放心吧，帝国政府对于你们的处境深表同情，关于赔偿军费一下，大英帝国可以全包下。汪从和不住地点头，好好好，赫德先生，那么咱们先打个招呼，关于具体条件咱们再另协另议。好好好，我听下。英国政府是心满意足，从借款当中可以捞取更大的利润，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，被俄国政府知道。俄国政府驻北京的公使叫科西尼，这家闻听气急败坏，马上来找李鸿章。一见面他就问中堂，听说中国要包赔日本的军费，这2亿3000万两白银都要向英国政府去借，我有此事吗？帝国政府有这么个打算。哎，中堂，这英国人贪婪无厌，不次于东洋人，历年来对中国政府的经济都是包办的，如果答应关他们一国借款，后祸无穷啊。我不知道中堂大人考虑到这一点没有。李鸿章心里明白，心说话你也不是好东西，无利不起早。李鸿章有个打算，叫以夷制夷，那就是用外国人要挟外国人，我好从中取利。他心里明白，不管你们哪国政府借钱，只要条件能降低一点，我们有点便宜就可以。贵公使，本国政府借外债也是有条件的，但是也不管你们是哪一国，只要对帝国政府有利，我们就可以签订协约。
啊，
可惜你点点头，中堂，沙皇陛下对贵国欠债一事深表关怀，所以如果你们能放弃对英国的贷款，而与我们俄国政府签订合同，我们可以出白银10000万两，36年还清，利息只要4厘，你看怎么样？
很好，感谢贵国的支援，这个事儿吧，交总理衙门签订协议，如果事成之后，一定请贵国帮忙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柯西尼心满意足地走了。他刚走，法国公使叫施格兰，这小子听着信儿，一见面他就说，关于贵国政府赔偿东洋人损失费一事，我国政府表示十分关怀，法国政府愿意全力以赴，请中堂考虑能不能把别人辞退，专门借用法国的贷款。
呀，李鸿章一看不错呀，都上门了。当不是贵国什么条件呢？
我们可以年利4厘，分37年还清，借给你们1亿万两白银。
啊，这事咱们再商议。
你听信儿，你听信儿。当法国公使刚走了，德国公使又上来了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满清政府为了赔偿军费这个事儿，各国都想插一手，都想借给满清政府钱，从中好捞油水。这李鸿章呢，哪国也不敢得罪，后来把他搞得这个脑袋直疼啊，究竟管谁借好呢？从心里说，他愿意从俄国借钱，但是又怕得罪了其他各国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最后
俄国公使给找来了，说这么办行，似乎我们跟一个国家借款有些不方便，你们能不能跟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借给我们钱？俄国政府表示抗议，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协作，要借就光我们一家借，别人不能参与。李鸿章胖了一鼻子灰回来了，后来向俄国政府表示，如果贵国政府非要这么坚持，这钱似乎不便借，我们要跟其他国家打招呼，俄国人呢恐怕这个利益丢了，马上电请政府应当怎么办。沙皇指示他可以跟法国搞好合作，两家联合向中国借钱，最后反复磋商，满清政府签订协议，向俄国和法国联合借白银10000000两。这个条约还没等签字呢，把德国公使、英国公使全气坏了，这俩公使暴跳如雷啊，马上坐车赶到总理衙门，迈步刚往里一走，一看俄国公使、法国公使都在屋呢，正要签字，这两个人进来也不管外交礼貌了，挥舞着帽子对中国的总理衙门就发开脾气了，我抗议，我们要坚决抗议，列强在中国利益是均沾的，为什么你们单独跟俄国、法国建立了关系，而把我们两国排斥在外，这是极不友好的行为，我们英国和德国政府表示强烈强烈的抗议。把中国官吓得瞪着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候俄国公使柯西尼把笔往桌上一摔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什么？你们抗议什么？历年来所有的利益都被英吉利政府独吞了，你们德国人也占了不少便宜，这一次中国政府向外借款，人家可以任意选择，已经跟俄国政府、法国政府达成协议，有你们什么关系？你们简直是叫欺负人，协议已经达成就没有更改之理。哎呀，这各国公使大闹总理衙门，恨不能都要动武，多亏美国公使田贝赶到了，从中调停劝解，一场风波这才压下去。不过英国公使和德国公使临走前表示，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借款条约，假如中国政府一意孤行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是公开的威胁呀，把这些中国官气的，心说这玩意没有自主权可真了不得啊！借钱随便借都不行，你们也得插一脚，这简直太不像话了。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还是俄法俩公使当时表示，既然条约签订了就不能更改，如果英国和德国提出其他的抗议，有其他军事行动，我们做你们的后盾。这10000000两白银接下来了，李鸿章一考虑，不好，这英国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啊，好容易把东洋人给摁不住了，这西洋人再造了反不要了命了吗？为了周旋这个事儿，在次年又向英国、德国联合借款10000000元，借了钱还不够，等再转过年来又向英德两国借款10000000元，就拉下3亿白银的外债啊，勉强着算把日本这个债给偿清了。说这种做法叫挖肉补疮，拆东墙垒西墙啊，打这以后中国欠下无数的外债，掉进无比的深渊呐，几十年都没有还清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说在光绪21年的3月，从香港奔天津开了一只英国轮船，船上载 着1000多名旅客，在甲板上并排站着2个人。上锤手这个人看上去有37、8岁，中等的身材，面如满月，眉毛有点发稀，但是2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燕尾黑胡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。挨着他有个年轻的，也就23、4岁，细高的身材，嘿，这小伙长得个帅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面如浮粉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留着分发，穿着一套西装，星星红的领带，练度的卡子，脚上穿着一双倍儿亮的皮鞋，外边披着大衣。两个人在甲板的栏杆上是不住的闲谈，说这俩人是谁呀？这就是近百年史上著了名的人物，那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康有为，挨着他这个年轻的是他的学生梁启超。这两个人一露面，开始中国政府有了一些新的变化，提起康有为来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的人，生于1858年3月。康有为的家也是官僚家庭，他从小也受的封建主义教育，但是呢，广东的风气大开，侨民很多，外人也不少，康有为看的听的跟别人不一样，因此的眼界大开，脑子里头有一些温馨的思想。他曾经做了本书叫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这本书当时是轰动一时啊，他说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说的话，办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办的事儿。在头几年他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以举人的身份要考进士，但在考场之中，康有为写了一份上皇帝书，内容里提出来变法维新，